在我们这一段里面，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简淑佩也加入我们的讨论。淑佩你好。
大家好。
于是你说今天蒋万安讲的这句话至关重要，他特别因为黄珊珊就开始做了一些解释，做了解释了以后，他还把蒋万安市政府里面内湖的这个招标案拿出来做比拟。他讲当事人都不用太过紧张，不用提前焦虑，急着把另外一个案子拿进来。你说当事人这三个字非常耐人寻味。还有之前黄珊珊一直想到，哎，谁说要投资计划书？没有一定要投资计划书。可是如果你去跟金人保的投资家或是相对比，你才知道今天星光没有投资计划书是多么诡异的事情。
宝雷哥，法律人讲法律话，蒋万安有律师执照，他跟另一个律师叫做黄珊珊对话，一直说什么？说你现在不用急，你这个被告等会儿再去跟检察官解释。
他可是被告
啊，当然嘛。那各位，他讲话很有玄机的。蒋万安那个人虽然温哦，但你仔细看他讲说什么，他说你不用焦急，对不对？也不用急着把另外一个标案拉进来，不用太过紧张。宝德哥，那我问他什么时候应该要紧张，什么时候应该要焦虑？
拿到传票的时候，
对，被传唤以被告身份的时候，你再来焦虑紧张嘛？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黄珊珊现在，我直接跟各位报告，显然是乱了套。为什么？因为他总共发了三大篇文章，而这三大篇文章都围绕着一个叫做 T17、T18 星光人寿这个案子去谈。但第一件事情，如同刚才宝杰哥讲的，他列举了金人保，这个根本叫做拿石头砸自己脚。为什么？因为他讲了金人保有多完备，金人保，我都认同。为什么？金人保是三阶段招标，资格标、价格标，还有一个书面计划审查。因为原本这个地方要求叫做智慧医疗园区，所以金人保没问题啊。而且金人保的底标多少？45亿，最后招标多少？80亿，溢价率高达81%，我都认为没问题啊。但黄珊珊把这案子举出来说，因此 T17、T18
也没问题，
也比照办理。没有，他说两个是一样的，两个是一样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赶快就没港债务啊，就不一样啊。
你港台没港命啦，
港台没港命嘛。你看 T17、T18 溢价率多少？一个10%几，一个20%几，加起来跟金人保怎么比？我就举给你听嘛。底标21亿，标28亿，底标14亿，标16亿，那还赶快完转播赶快。再来，我们讲星光人寿，请问他几阶段审查？不好意思，两阶段就资格标、价格标没了，就这样。再来，我们讲金人保，他有四个人跟他同时竞标，就不好意思，星光人寿这个叫什么同额竞选，所以他当然是最高标，因为没有人跟他标啊。那请问一下，这个比较起来怎么会一样？因为不管是2019年，不管是2020年，各位这两次招标 T17、T18，或者我应该精准的讲。当时是怎么招标法？是16、17、18一并招标，结果很奇怪，到了2021年的时候，星光人寿先标，宝杰哥，那个时候你知道什么限制都没了？原本你知道有什么限制吗？
医疗专业区，
对，医疗专业，而且医疗专业它很详细哦，它不是只是我们讲这个名目哦，你就说宇轩医疗专业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有，它要求它的坪数。也就是建坪面积，比如说他土地这三块加起来25000坪，建坪容积率300%，可以建75000坪，对不对？要有30%都使用什么医疗相关的产业，所以换言之要有22500坪都医疗产业，所以根本没有厂商吃得下这块大饼嘛，就好奇怪哦。到了星光人寿，你知道把这个变成怎样？哎，拢唔免，
拢唔免，
全部拢唔免，然后什么3层市价也拢唔免，反正全部都给你，你钱来就好。但为什么这个怪是怪在哪里？因为如果你对金人保也同样的标准，我没意见。偏偏你星光人寿放水之后，到了金人保变怎么样？变得是有够严苛，然后呢一堆人来跟你竞争招标，那你怎么跟我解释？没办法解释嘛。黄珊珊给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宝哥，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金人保要这么苛刻吗？
为什么？
因为他是沙嘎汤。
沙嘎汤，
他说因为他是沙嘎汤。你在开什么玩笑啊？你是在找便利商店门市哦、喔？哈，还是你在找什么连锁商店哦、
喔？你知道全台湾最在乎这个沙嘎汤的是统一超商，
哎、欸，对吧？而且人家是住一楼、欸、你开我什么玩笑、啊？你是要盖大楼哎、欸？没有人盖大楼在讨论沙嘎汤的啦。因为各位，我们讲按街区来讲，比如说信义计划区，这就很明白了，它是不是一个 block 一个 block？
对，
那一个 block 总共会有什么？我们讲1、2、3、4条马路交邻嘛，四条马路交邻总共会有几个沙嘎汤？几个角地？我们讲 gade 啦，用台语讲啦，它为什么四个？ 所以你是不要跟我这边瞎胡扯，说什么脚地，最后扯不过了，山不转路转，路不转山山会转，开始讲
山山会转。
郝龙斌，郝龙斌飙500万，郝龙斌那个，哎、欸，大姐啊，那2012年呢、欸？2012年的时候的地价房价可以跟现在比，是不是、啊？他说，2019年柯文哲有飙740万，对啦，我知道啊，在信义计划区当买744万，但是黄珊珊讲了老半天，宝杰哥，你有没有发现他不敢讲一件事情？
他不敢讲什么？
哎、欸，请问星光人寿每平标多少钱？
多少钱？
37.8万，跳楼大拍卖。700万，你44万，对啊，你讲得很好听啊，你怎么不文章也附注一下啊？但我们星光人寿那一块 T17 T18只标了37.8万，丢脸死了！为什么我讲丢脸死了？你去看一下北四科临近的发展最新的地王啊，我讲地王就好了啦，250万每平呢？哦，宝杰哥为什么？而且是财团建商进去的，为什么你知道他们要这样做吗？因为很有赚头。甚至因为有人因为在那边盖了地，然后盖了厂房，然后把它卖出去，甚至跟当地的居民。
可他讲说，那我只有地上权，那也只有50年呐、
啊。不，地上权50年，所以各位，我们先前是不是才跟你提到一件事情，说要用现地价值的，我们讲的3成，因为我们就是考量到你不能永久持有，所以才给你打3折，好吗？那我们来随便给你算嘛，150万平均售价打3折多少？45万啊。那我们就讲啦，250万打3折多少？75万啊。再来，我最后再讲一件事情，你就懂了嘛。那金人宝标多少钱？金人宝跟他差2000平啦、啊，标80亿耶。所以代表80亿这个东西是什么？80亿这个东西是有赚头的东西，而44亿这个显然叫做贱价。所以各位从头到尾，这个地上权的争执点不在于价格问题，而是在于柯文哲前2次流标限制了所谓的医疗特殊产业，才导致没有厂商愿意进驻。那我就为了弄了这么大周遭，难不成是为了谁？当然是为了星光人寿。
好，苏伟。这是你做的表格，在2019年、2022年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土地使用跟限制都要智慧健康医疗相关设施、智慧健康医疗相关产业。所以刚刚讲，你这2次都是标不出去，
对，
这个时候都流标，因为我们以前跑公共很简单，你要围标干嘛？就搞资格标，你搞限制性招标，限制性招标能来的就少了，能来的就少了，我就可以把这个价格给拉高了。好，可是妙的是，你到了2021年，你竟然就没了。哎，你之前还要智慧健康相关产业，竟然到了2021年，什么限制都拿掉了，什么限制都拿掉之后，你还用非常低价的价格去标售给星光人寿。
是啊，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要讲清楚啊，他在这个事件上面，他其实有2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刚刚讲的，原本 T16、T17、T18，它是限制智慧健康产业要去租用的。
对。
后来因为前2次招标不了。所以一直流标，所以他就把这个限制拿掉了。
没有限制，
是没有限制之后，你居然底价还往下降。2019年3块一起标的时候，底价是86亿8888万元，2020年的时候是98亿元，2021年3块分开招标变多少钱？81亿耶！宝杰哥，2019年到2021年，台北市的土地上涨多少？
多少？
我告诉你，我们从一般的行情都知道，你可以买厝有较贵不？不好不？
多很多吧。
疫情过程当中，因为台湾的疫情控制的好，只有台湾可以正常招商，可以正常工作的，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住宅的行情，或者是我们工业区的行情，工业区的土地全部都是往上飙的。为什么2019年飙86亿，底价八十六亿？2021变81亿嘛，你柯文哲要告诉大家啊，
对，
你取消了土地使用的限制之后，把紧箍咒拿掉了，让厂商可以在那边投资更多，完全没有限制了。结果你还把底价往下降，结果底价一往下降的结果就是什么？金人宝需要投资计划书的人花多少去标？花81亿去标嘛 ，T16 81亿标给金人宝，
对。
T17、T18用44亿标给新售嘛？
黄珊珊讲，那虽然金人宝，可是他讲说我现在是招标，招标没有规定说我一定要写这个投资计划书啊。
是啊，那我要问你啊，你如果没有要写投资计划书，你如何确保我们北市科的专用区的土地一定维持在我们想要发展的产业上面？这就是问题啦。
对，
所以你知道新售现在怎么做吗？那 T17、T18 怎样？因为它标到很低啦，而且没有投资计划书，不用规划。
对，
我现在要怎样？我不盖了， 我要转手了，我光转手，
我这边养地，
是我养地转手就赚钱了嘛。台北市政府反正他现在也说啊，没有规定不能转手嘛，我不用盖，我光标到之后再转手，
对，
就赚钱了、欸、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要讲清楚说明白，2019、2020流标没有错，但你流标之后，你已经取消的土地使用限制，你为什么让底标设定那么低？因为我们都知道，底标设定低，投标的金额就一定低嘛，
对，
对不对？我一定是从你的底价往上看嘛。那 T16 可以溢价这么多，为什么 T17、T18 溢价这么少？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
因为放宽之后，这2020年流标之后，台北市政府有去问潜在厂商的意见，问的寿险业、建设业跟科技业。寿险业呢就说啊，要采价格标啊，要采价格标啊，这样对产业比较有利啊，所以拜托把它改成价格标，然后价钱要放低。建设业也有问，科技业也有问，结果你知道吗？他的寿险业他问了谁啊？
星光吗？
寿险业不是台湾总共有好几家吗？ 对不对？他只问了两家，一间是星光人寿，一间是元大人寿。星光人寿大家就知道啊，星光人寿2019年3月，柯文哲偷偷摸摸跑去养德大道，跑进去吴东进他家，跟吴东进见面，还不敢把自己的公务车开进去，还在养德大道上面等，因为知道记者在那边等，还换了一台车才敢进去，
还换车。
对，跟吴东进见了30分钟面之后跑出来，后来变成吴东进的这个吴欣盈的长公主，就变成他们的不分区候选人的嘛。
不分区是这么来的。
是，然后2021年土地就招标给新寿啦。另外一间公司叫做元大，元大是谁？元大跟柯文哲的关系，大家如果还记得，在柯文哲要卸任前，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嚣张的市长是实习生？
对，
呛记者 ，You miss the wrong guy， 你搞错人呐、啊，你惹错人呐、啊。那个人就是元大人寿的这个孙子嘛，金孙嘛，金外孙嘛，啊，这些人都跟柯文哲有关系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你把 T16、T17、T18门槛全部放宽的，那你应该要公告周知嘛？
没有吗？
你应该让大家知道，没有啊。他去拜访的就这两家嘛，一间新寿，一间元大，然后就这么巧，就又租给了新寿，就标租给新寿。而这一件事情，取消了 T16、T17， 本来是3块一起招标，变成本来是3块一起招标，变成1块1块招标，谁决定的？柯文哲决定的。谁决定 T17、T18 是用采价格标，也是柯文哲决定的嘛？那谁决定只让这两间厂商、这两间寿险业知道，是不是也是柯文哲决定的？
别人不知道。
我觉得柯文哲要讲清楚、说明白啊！将你后康的代志，如果其他人知道，其他人也都去标嘛。如果其他人都知道，标到之后不用开发，只要转手就可以赚钱，大家都去标嘛。所以现在柯文哲要告诉大家，不要在那边地沟倒菜兜。今天有记者去问民众党说啊，简淑培说你们这个哦，读后给星光人寿跟元大人寿知道啊，他说我们没有这件事情啊，我们没有泄露底价，当然没有泄露底价，因为底价我刚刚讲的那个底价是公告给大家知道的，但是有没有厂商优先知道放宽了这么多的限制、
这才是关键，
这才是重点嘛。但柯文哲敢不敢出来讲？民众党敢不敢出来讲？不敢出来讲嘛。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